时间很快哈、啊，是第四年了、啊。那么，也许线上需要一点调整，意思就是说，大家这样继续的下来呢，这个时间的负担上是很重啊。那么，如果我们将它改做这个一期只有一课，不是两课。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一连二十个礼拜来上课，那么还有下半年一连16个礼拜的上课，这个加在一起，这个时间是相当不容易抽出来啊。那么参加了以后，如果有的时候不能来，你觉得不好意思，要来呢？这个时间的压力是很不简单，我很了解。如果在时间上改做哈、啊，这个每一次只有10个礼拜，那么这样呢，就大家时间的负担上就轻一点。再或者另外一个办法呢，就是停一年，再以后。跟大家有这个需要，再开始，这样呢就给大家一个松动的。我知道你们教会很多查经的机会，那么在这个需要上也许不是十分的急切哈啊。我就是这样，想一想，给大家把这个时间的压力能够减轻一点啊。那么我们就再继续思想这件事情。大家有什么关于上一堂讲过的有什么问题？
那个耶稣问彼得的7个问题，你讲了6个而已，还有一个没
有。这个是大家自己可以记下，我就好像从前也许提过了，我在昨日讲到时有提过，就是主这个彼得对主说，他将来如何是约翰，你说我要年老时伸出手来对别人受伤，带我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要为你死，总没有清楚说是为他死，但是就是说带他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言外之意就是要为主死了。那么彼得听见这个话，看看在旁边的约翰，就说他将来怎么样。主耶稣说，我若要他留到我再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那就是问题了，与你何干？你有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不要让他影响你。这个我对他的计划，对他的旨意，不对你的计划，对你的旨意，这两件事啊，不要受别人的影响，也不要看别人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看别人就容易，对不对？有时自己比别人好就骄傲。跟别人比自己好就激动，那么彼得心里有点酸溜溜的，可能这个约翰将来是不是和我一样要伸出手来被人家捆住呢？如果主说不是的，他要善终，你要这样的话，如果主这样清楚讲的话，彼得恐怕心里这个不容易接受，有点不大服气。我是大使徒，在他之上啊。我好像为什么带他好不带我我们看人总是有问题，看主不用，所以主说这是你和我的事，与别人无关，别人的事，他与我的事与你无关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。那么这是还有别的问题关于上一堂讲的，如果没有那我们就看下去。我们灵性长进的步骤，我们把 第五节，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来看一看。正因这缘故，这句话很要紧，承接上文讲下来，神已经把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了我们，而且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，这样的恩典预备好了，何等丰富，何等完全，何等奇妙，等着我们去领受、取用、享受。正因这个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加上谦敬，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那么大家看，这是七呢还是八呀？七样是八样，信心、德行、知识、节制、忍耐、谦敬、爱心，还有爱弟兄的心，还有爱众人的心。那么是八样，为什么说讲义说是七样，就好像七层塔呢？因为第七和第八呢都是爱，那个爱众人的心这几个字旁边有点，就表示呢原文没有的，原文说有的呢，只是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啊。那所以这是一个一样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。那么这个翻译的人呢就心里想，那么有了爱再加上爱是什么爱呢？大概是爱众人的心吧，啊，因为上面是说爱弟兄的心，再加上一定是爱众人的心。其实原文没有，如果没有就是没有的话，我觉得那个意思也许更好。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到了爱顶点了，爱以上没有别的了，那么再进一步呢，就是在爱里进一步了，在爱里面长进了，有了爱再加上爱，就在爱里面长进，这是最高层了，神就是爱，那么爱就到了最高层了，就是爱里面的进步。所以呢还是七样。那么我们看看这七样啊，
行，
哎呀，我们像刚才的有没有录进去啊？哈，那我们看看这七样啊。第一样是信心，那么信心当然是第一了，没有信心其他都谈不到了，我们一切都是从信心开始，所以信心呢是那个基础，最下面一层的那个基础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信心上。然后呢加上德行，单单有信心而没有行为是不完全，所以呢信心长进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来到行为了，有行为的信心。然后呢加上知识，知识是这个德行的指导，我在追求德行的时候我怎么样追求法呢？需要知识作为指导，我没有知识呢我就不晓得从哪里去得到这个在德行上长进。所以知识就是突进，突进，突进啊，就是那个路线，就是道路。我们要追求德行上长进，我们就需要有路线，晓得怎么样去追求德行的长进。所以知识可以说是地图， 地图，我们要到一个地方一定要有地图，有了地图我们就可以到达目的地，没有地图呢，那么多的路线你不晓得走哪一条好啊，这条好像是对，其实呢错了，这条好像是像我要去的那个方向一样，但是进去以后呢它转弯了，那都靠不住，这么多的路线不晓得哪一条才对啊，那么这就到了一个迷阵里头了，没有地图就无法到达目的地，所以没有真理的知识我们就不能够继续长进。那么再到上面节制，节制呢就是胜过自己，管得住自己，胜过自己就叫节制所以节制呢就是那个英文说 self control 是管得住自己，胜过自己。那么再讲下去呢，到忍耐，忍耐是胜过环境，节制向内的胜过自己，忍耐的向外的胜过环境。环境有难处，环境有试炼，环境有试探在这样的环境里头还能站得住，还能够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是得胜啊！忍耐就是胜过的意思。再讲下去，前进，这就是对神的那个是最好的关系了，最高的关系了，那就是一个敬畏神、真诚的心，真诚的心，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。如果再说向上进呢，就是爱了，爱弟兄。再长下去，爱的范围扩大，爱众人，爱的圈子越来越大，不是一个小圈子，那是更大的圈子，爱众人，在爱上的长进，这是美丽的长进的七层塔。那关于这个七步的长进，每一步和下一步的关系啊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。第一种的解释呢，就是说，每进一步灵层就高一步啊，是一个高低的次序，越向上去灵层越高，这是一种的解释。所以到了最高就是爱那么这种的解释呢有它的道理，但是也有它的难处。有什么难处？大家想想，这样解释有什么难处？你是不是听见这样的解释，你觉得啊，对了，你就完全接受呢？真是一步一步的升上去，越升越高，每一步的高一级。如果我说，我是在节制的阶段，你是在忍耐的阶段，那么是我是节制机，你是忍耐机，那么是不是你这个忍耐一定比节制高呢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啊，有时候胜过自己，胜过环境还难，所以这样一来呢，就有些难处。但信心，信心最低。但圣经里看，什么都离不开信心，什么都离不开，到了最高还是信心。这个所以信心在每一步里头都少不掉。所以你把它放在最低，信心是最低层的，我是信心机，就是幼稚园，那好像也不行啊，也不对了，也有问题。那么就第二种的解释呢，就是这七级不是高低之分，不是凌晨的高低之分， 乃是一样引到另外一样的需要，一样直向另外一样，引向另外一样。 Everyone leading to another 是一个自然的一个顺序，发展上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有相关的过程。比方说有了信心了，你这个信心怎么样表现出来呢？那就是德性了。如果这个信心没有表现，那怎么是真的信心呢？所以那个表现呢，是从信心很自然地产生出来的一步。那么然后有了德性了啊，我这个德性要在发挥的时候什么路线呢？我怎么样去再培植我的德性呢？就需要知识了，需要知识了啊。那么有了知识以后啊，知道是多了，但是我对自己能不能控制，能不能胜过自己，能不能节制啊，那么这个也是连带出来的一件事了。当我胜过自己的时候，那这个环境怎么样呢？环境怎么样呢？啊，那么也就连带的自然的就到了那一步了。然后那就提到与神的关系啊，前进，在最后引导爱弟兄，爱神。那么所以呢，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高下之分的凌晨，乃是引发的一个自然的路线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高下之分。到了最后讲爱哈，把爱放在最后，我猜想是很可能有这个觉得爱是最高级的那个味道哈啊，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高下之分，不过是部分的啊，到了最后才显明出来。如果把它这个高下之分当作整个的一个次序呢，就有问题。当作最后的一部分这样提到一个自然的高峰，那么这样就是可以了。好，
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末了一节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
嗯，
那这个三样和他的这个顺序，以及他末了讲的这个最大的是爱，这里来比较，您觉得？
信、望、爱。那么这个信和望的关系哈，是一个因果的关系是吧？你信了，你才去盼望他，所以信心是一个基础，那个意思。很清楚，信，那么然后从信产生将来的盼望，就是爱呢。我相信保罗讲爱是最大的呢，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，就是有一天我们不需要相信了，信心变眼见了 ，faith has turned into sight 啊哈，那么就不需要信心了，信心会过去了。盼望以后过去，有一天得到了就不再盼望了，已经进到盼望里头了，但是爱呢还是继续。所以爱是永不止息，下了讲道之能了，所以其他的恩赐了都有止息，到了天上荣耀中这些都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人讲道了。那这个直接知道神的心意了，但是爱还是继续存在，所以就这个角度来看，爱是最大，是个不错。如果把这三样一定要除了这一个分别的要素之外，在其他的方面也一定要划分高下的话，也不容易。
变成 spiral，
常是互相的影响啊，这个 spiral 这个是互相的关联的哈，互因果的，互因果的。像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这个重点在信心，但他的信心呢产生了爱心，是把以撒献给神，这信心产生的。那么这个信心也是没有信就没有爱呀，所以这两个呢是互为因果，有越爱神呢就越相信神，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啊。所以爱是什么？凡事盼望啊，爱就是盼望，那就是信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那就是爱。所以爱和盼望又分不开，爱和相信又分不开了，又是互为因果了。所以这些美德好像神一样，神自己是一个整体，在他里面有这些美德，在他里面都协和了，所以是一个有机的一个合一的啊。
听说神就是爱，但没有说神是就是信
啊哈啊哈，但是也说神是光啊，神就是光啊。
没有说就是信
了，神就是信，
没有说
那信是我们的，因为信我们的我们相信的，神不要需要相信的所以呢美德是相通的，是相通的，有一个这个有机体的一个合一，一个 organic whole， 好像人生命这样各部分都分不开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去，这个长进的结果 是什么？我们长进有什么结果呢？翻过来说，如果不长进就怎么样呢？正面反面我们都看看。在第一章第八节提到，如果长进就不至于闲然不结果子了，第一章第八节，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这几样就是指着上文说的从信心增加长进的爱心，这几样就是指着这个说的。所以这里是讲长进，如果我们这样长进，结果怎么样？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然不结果子了，就是让我们的灵性继续结果子。闲然就是空的，无所事事，无所作为。那而且这里给我们一个暗示哈，就是说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，就说这件事，认识神这件事，如果没有实际的追求长进，就可能是闲然无内容的一件事。单单有这个认识神的荣耀美德认识了，但是在这个认识里头没有具体的追求，没有长进，那么这个认识呢还是一个 vain knowledge 啊，是没有作用的，结不出果子来的一个知识。如果我们这样的长进，这样的追求，我们就不会不结果子。所以不长进的人结不出果子来。第二，如果我们长进，我们就不至于患属灵的近视。第九节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换句话说，没有长进，就是眼瞎。这个眼瞎呢，不是这个字面的眼瞎，因为下面还说跟着说看见近处的眼瞎，什么都看不见的哈，不看见近处的，所以这个眼瞎呢是近视的意思，近视。 这样就是近视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记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这个近视呢，是向前也近视，向后也近视。向前近视呢，就是向前看是空的，没有果子。向后也近视呢，就是就看不见主为他死，主的这个大爱啊，忘记了，就看不见就忘了嘛，就看不见了，也就忘记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，主耶稣的宝血流出来，洁净了他的罪，那么大的爱，他也忘记了，他也看不见了，不在这个眼内了，是 out of sight， 看不见就忘记了，所以一看见就记得了，这是看和忘，是两件分不开的事情。是向前，他是近视，没有前面追求的目标；向后近视，看不见主的爱的激励，两头都近视。所以不追求的人两头近视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很重要的提醒。那么还有第三，我们长进呢，就能够完成恩召的内容。第一章第十节，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那就是追求了，就是长进了。结果怎么样呢？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坚定不移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成就的意思，成就的意思。移就是落空，请大家注意，这里不是说我们呢，这样有追求才能得救，我们这样追求才是蒙拣选，得救和拣选分不开哈，蒙拣选得救，要追求才能得救啊，字面上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不追求呢，你这个蒙的恩召和拣选就移掉了，就不坚定了，换句话是失掉了哈。我们的得救是因为我们的追求才有的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这样说呢？这个坚定不移就是不离开神的旨意而落空，不离开了神的旨意而落空。移就是离开啊，不离开，很坚定，不离开神的旨意而落空，就是成就恩召的内容，救恩的内容。这是彼得很注重的，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也是这样说的。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末了四个字，一致得救，前面四个字因此见长，跟着说一致得救啊，那就渐渐长进，渐渐长进，最后得救，是这样的说的。我昨天在 Wyckoff 主日讲到，我讲的这个题目就是分辨哈，有些圣经里的名词，有的时候会困扰哈，分不清楚，因此呢，追求没有目标，没有路线。分清楚了，分辨清楚了，你这个清楚的追求的目标。那么分辨之一呢，就是得救和得救的内容的完成，这个得救的地位和得救的内容两件事。得救的地位是因着信等乎恩，神的恩典当然是确定的，我们信神就蒙恩得救，这是必然的，是这个我们一信就得救，不是 信了将来得救，不是，一信就得救，出世如生。但是这个得救呢是地位，地位。在这里彼得说一致得救呢是完成了那个救恩的内容。这个一致得救有的英文本甚至于 NIV 都变成了 in your salvation， to grow in your salvation。 那么这个呢是和原文是差别了。原文就是说 unto U-N-T-O unto salvation 是向着救恩，不是在救恩里头长进，是向着救恩长进。那么这个因为翻译的时候怕引起来误会啊，但中文呢就没有这个怕，中文就是一致的就向着这个的就的去。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把这里是说的得救是得救的内容的成就，把这个意义抓住了就没有难处了。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了解得救的地位和得救的内容是两件事，他能分辨的时候，他这个灵性会进一大步，他就不会得救就完了，不沉沦灭亡就完了，还要完成救恩的内容。怎么样完成呢？这个渐长渐渐成长到了丰盛的生命的地步。那么第四样的长进的结果就是不至失脚，第十节，第十节，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又是讲到长进哈，这几样有了这个长进就永不失脚。换句话说呢，如果一个人不长进容易跌倒，一长进是在这个属灵的行动中前进中不容易跌倒，就好像骑这个脚踏车一停就得倒下来，不停就很稳当，一停就一定要倒。这个最有安全的就是进行之中。这个一个人停止追求就是到了跌倒的边沿上，他很容易跌倒，容易跌倒。凡是跌倒的人都停止追求的人一定是这样子，停止了追求了，就很多很多世界上的东西呢就开始进到他的思想中来缠绕他，来迷惑他，不知不觉他就跌倒了。还有最后第五样，如果我们追求这个第十一节，这样啊，又是这样，你看这里不厌其详啊，不厌重复的这样提啊，重重足足的有这几样，这几样这几个字啊一直出现，这几样这几样啊，这个这几样啊，这样一共四次，一共四次就是和上文呢紧紧地连在一起啊，指着长进说的这几样的长进。如果我们这样长进，最后就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丰富的得救不是紧紧的得救，而且这个丰富呢是永远的丰富，因为这个果是永远的果，所以你丰富进这个果你就是永远丰富，贫穷进这个果就是永远的贫穷。这个分别太大太大太大，所以追求是何等的重要，难怪彼得用这么多的篇幅这样不厌其详的不厌繁复讲来提说这件事，让我们十分的注意，听进心中，我们能够有追求的心，有追求的学习，追求的这个表现。 那么我们最后来到这个真知识的根源，我们从哪里得到真知识呢？这个来源是什么呢？真知识的根据、有两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使徒彼得个人的经历，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八节，十二节到十八节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，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，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，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，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，并且我要尽心竭力，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他从父神的尊贵荣耀的时候，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。所以彼得讲到这些事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根据，他提到这些属灵的知识，他有一个很强的根据，就是他个人对主的经验。他跟从了主，听主的教导，而且有一个高峰的经验，就在那个高山上看见主登山变相，显出他的极见他的威荣，不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而且这个他亲耳听见从那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所以听他是主的话，彼得亲耳听主的话，听神的话，又传达主的真理的教训，他个人的经验一点不含糊的这是他有两次提到亲眼亲自，也就是说亲耳亲眼见过他的威荣，第十六节，在第十八节是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，这是这个 first hand witness， first hand testimony， 不是这个听来的学来的，是直接亲眼看见的，这叫目睹者，目睹的见证，这个 eyewitnesses 亲眼看见的见证人。这是这个在法律上最有效的，如果你这个一个证人没有见过，也没有听见，走开了没有用，但是他是在场的，亲眼看见亲耳听见，那么他的这个见证非常重要。彼得就是这样的将他自己的经验讲出来，作为他这样尽心竭力要建立弟兄姊妹的灵性，要勉励他们追求长进，他在这个工作上呢有什么态度呢？你看十五节，我尽心竭力要你们常常纪念这些事，这些事就是我教给你们这个道理，教给你们的这些长进的信息，你们要常常纪念。我要尽心竭力的告诉你们，也勉励你们，提醒你们。在这一几节里头，提到他要做的几件事，这个第 第一件事，十二节下半节，我将这些事提醒你们，而且常常提醒你们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基督徒啊，这个忘性很好，记性不太好，但是忘性很好，所以呢，要常常提醒他们。那么这个提醒呢，在这里，这个讲了两次，十三节又讲了，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，提醒之外呢，还有激发你们。激发你们，我们把这几个字眼呢，我们把它圈一圈呢，有意思哈。提醒，又提提醒，十三节，又激发，激发。那么还有第十五节，我要尽心竭力，尽上一切的力量，是你们在我去世以后，常常纪念这些事。好，这是他的信息的第一个根据。但是他这样讲了以后啊，他不把他的这个根据单单放在自己的经验上，还有一个更确定的一个根据，就是圣经的启示。第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呢。更确啊，那就是说彼得这是一个人的经验，但先知呢，许多的先知啊，得到神的启示是更确定的，是神的话更确定，这个很重要。有的人呢，就凭自己的经验，把经验放在第一，我经历过什么啊，把经验放做试金石，我经过的所以是真的，我经过的所以是对的，这个危险的。把连彼得这么正确的经历他都不放在第一，他说还有更确的证据，那就是许多先知被神的灵感动讲的预言的，这些预言好像灯照在暗处，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留意，直到什么地步呢？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这个话很有意思啊，有人读到这里就是以为呢，将来主再来啊，这个晨星出现，因为主就是晨星，但是这里不是讲将来晨星出现，这里讲在哪里出现，在心里出现。那个意思是什么？在神的话上留意，一直到什么时候有光在你心里出来，这就是留意成功了。你读经读到有光在你心里出来，行了。有的人问，常常问我读圣经灵修应该读多少圣经，这个一段半章，一章，两章，三章啊。那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你读多少，最重要的问题你读有没有神的话在你心里好像晨星出现，有亮光照在你心里了，有感动了，有心得了，那个时候你可以停了。也许你读了一节有一个宝贵的亮光，你也可以停了，但常常的你得到亮光你就不想停了，那继续的读下去了。下面又提出来这个预言不是出于人，不是先知自己说的，是先知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神的话是最后的、最高的、最正确的这个根据。好，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停止在这里，下一个礼拜最后一次我们就看这个异端和主的再来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请。
可以问这个《彼得前书》第四章第六节。
第四章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啊，你说的那个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，是不是那里？ 啊、什么样解释那个哈？
有人说
第三章十九节，
从第三章十九节那边就开始了。
这个重点是四章六节哈，四章第六节这样说，为此，这个为此呢，就是指着因为这个活人死人都要在主的面前受审判交账，所以不但与活人有关，也与死人有关，因此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。那么这个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那么这是这个被认为是个曾啊，过去式啊，那就是指着这个三章第十九节所说的，基督借着这个借着圣灵曾经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，就是在阴间里的聆听。那么这件事呢，是在《使徒信经》里出现，他被钉、受死、埋葬、下到阴间，然后第三天复活。所以这个表示使徒们呢很注重这个下到阴间这件事。那么在这里说下到阴间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，传道两个字呢，有这个圣经学者的不同的意见。有的人说呢，这个传道不是去传福音的那个传道，那是宣告，宣告基督的这个得胜啊，宣告基督的福音得胜，只是去宣告，而不是要去救人，救这些灵魂的意思啊。但是这有两个主要的意思，一个是传道就是传福音，一个意思就是传道是宣告，没有救拯救的意思在里面，只要他们知道就是了，只要天上地下一切的圣灵都知道这件事。那么所以这件事成为问题呢，原因就是一个人死了以后还有没有得救的机会，因此才成为重要啊。那么在第四节呢，就有一个四章六节呢，就一个从三章十九节得来的一个亮光啊，就是说也可以说四章六节给三章十九节的解释有一个亮光，因为四章六节清楚告诉我们呢，福音传给他们，目的是什么？让他们的灵性靠神活着，有个传福音的意思在里头了啊。所以这个问题，三章十九的问题，不是单单那个传道那个希腊文的原字是什么意思，是宣告还是传福音啊？不单单在那里的，就四章六节给我们一个亮光啊。所以有不少的圣经学者呢认为啊，神很可能啊是在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死后，按照他的恩典给他们一个机会，但是那个机会呢会是很公道，就是说在那个处境里头，他们的反应会和在地上人的反应同样啊。如果一个人呢，我想死了以后啊，那么再听见福音呢，那么他这当然知道是真的了嘛，当然他信了，他不会不信了。在世上的时候他不信，到了阴间去了，那么什么都清楚了，那信了啊。但是呢，那是我们的这个忧虑，但神呢会用他的智慧能力给他一个相等的一个接受或是拒绝的机会，对，一个反应。那不然的话，那我们最好就不要传福音了，等他们死了以后，那么再有个机会听，也更容易信主了 啊。那么这个不是那样的情况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一节圣经哈，绝对大多数的圣经学者和神学家都不敢做一个 结论在这里，因为他们认为这么重大的一个神学上的问题，很难用一节圣经来做一个根据，所以他们避免把重要的神学的教义、基督教的信仰的教义建立在一节圣经上。所以这是，所以我们心里可以有一个安慰哈。然后我亲爱的人离开了世界，这个没有听过福音，那么我心中还可以在那里希望将来有机会，就给他一个机会来听他，这是给基督徒的一个安慰，但是我们不能够拿来当教义讲。大家了解这个分别吗？啊，因为不够明确，所以不可以当一个正式的教义来讲，但是很有这个可能，很有这个可能。好，我们时间到，我们祷告下课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基督里赐下恩典的通道，你也在我们对基督的信心、爱心、真理的顺服上赐下平安恩惠的通道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抓住这个通道。你今天晚上给我们看见了，再次看见，清楚的看见，重复的看见这个通道。主啊，你给我们一个继续追求长进的心啊，因为你有更多的恩典要我们得到。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